旧约嘅箴言第十四章，我哋今日睇四节嘅经文，就系十五节至到第十八节。箴言系好多好精简嘅一啲嘅教导吓，咁呢精简嘅教导，每一节每一句都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应用。但我哋相信呢四节嘅经文加起上嚟嘅时候咧，系可以好適切地帮助我哋点样嚟到系应对。危机，应对危机，这四节圣经带给我们四方面的智慧。请听我读完这几节的经文，第十五节，这里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蒙人却狂傲自恃，轻易发怒的行事愚蒙，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坏人，我哋就讲呢四节嘅经文吓。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罪带嚟世界上面一切嘅患难，而我哋人要去面对呢啲嘅危险、患难、逆境。有时呢啲患难逆境咧，系我哋人嘅能力不能够胜得过嘅。有时我哋感觉到好困难去面对呢啲嘅环境所带嚟嘅一啲嘅灾难挑战，呢成为我哋生命嘅危机。有人读书读唔上，佢觉得系佢生命一个危机；有啲人严重嘅疾病，呢个成为佢嘅危机。家庭里面父母子女不和，成为家庭嘅危机；婚姻出现问题。成为婚姻的危机，香港整体社会我们都面对很多的危机，是不是？经济的衰退，社会的转移，教育的混乱，反恐的战争，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需要面对的很多不同的危机。我们需要有智慧，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给我们有四种的智慧，求主教导我们怎样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懂得用这四方面的智慧来面对。第一方面，第十五节那句话，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这个第一处的智慧呢，在十五节教导我们在危机里面呢，要懂得怎样慎思明辨，去慎思明辨，不要好像愚蒙人一样，他在危机里面呢是话都信。愚蒙人在圣经特别在箴言呢，讲到那些儿童小蚊仔，他们人生没什么经历的，他们没什么认识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都提到很多的成年人，很多的壮年人、老年人都是愚蒙人，就因为他们一直生命都没有成长到，仍然停留在小个那种的心态，年轻的时候，年少无知的时候，那种的处事的方法，他的品格没有成长，道德没有进步。所以这个教导我们要从愚蒙的地步呢，是成长去到成为一个通达的人。通达就是处事有智慧的人，就懂得怎样步步谨慎。步步谨慎的意思呢，就是说每一步我们要做的，在这个危机的里面我们决定去做的，都是经过详细的思考的，经过详细思考去行每一步，即是说我们步步为营，是不是？为什么愚蒙人在他经历这个的患难危机的时候，他不懂得应对呢？就是因为他是话都信，人家讲什么他都信。小蚊仔就说他，人家讲什么，大人讲什么，他就信了。可惜成年人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况。有两种的情况，特别呢是话都信的，容易是话都信的，就是当我们在危急里面，我们急于要脱离这些的险境，这些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是话都信。而是话都信呢，因为他愚蒙嘛，不成熟，就是处处只是在特别危险的时候为自己着想。有时最危险呢，就是只是为自己利益着想的时候，我们应对不到危机。好似所罗门的仔一样，所罗门死的时候呢，将个皇位给了他的仔罗波安。因为罗波安一上台的时候呢，就面对政治的危机，有班人呢就来找他，向他有要求。 我说你爸爸在位的时候呢，你好多苦工我们做，做得我们这么辛苦。那你现在上台了，我们不想你继续以前好像你爸爸对待我们这样呢，你来对待我们。不要再给苦工我们做。哇，这个是他上台的时候第一个的严重的政治危机。那他怎么做呢？他就去找他爸爸以前的军师的参谋。你老人家对他说，如果那些人这样要求的时候都是合理的，你顾念到他们的需要。那些老年人的劝勉呢，就是你要顾念人家的需要。他又不是很接受了，就是找他的朋友跟他这么上一年纪的。那些青年人呢，就说你什么理他们啊，最重要是你自己嘛，你告诉他们，你的手指尾都粗过你爸爸的腰啊。那些青年人教他，不用理他们，他们有痛苦有困难，他们的事顾你自己，你做皇帝你最叻，你最好，你要顾到你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的罗波安在危机里面呢，他因为愚蒙无知，自私自利，所以不肯听那些老人家的劝勉。结果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好可惜的事情，就因为他事话都顺，不懂得神思明辨，不是一个通达人。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在危机里面事话都顺呢？特别在基督徒的里面呢，因为我们祈祷一日神又没听，两日神又没听，一个礼拜神都没听，一个月神都没听我们的时候，我们急起上来呢，就会好像扫罗王一样，不应该做的我们都要去做了，事话都顺了，魔鬼来的都信魔鬼了。有些人急起上来的时候呢，你说你的神听，你通灵交鬼，很多东西帮到你的，魔鬼撒旦就最喜欢这样，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给一些甜头我们尝一下，然后呢一生努力我们，一生折磨我们。所以千祈呢，不要在危急人生的危机里面事话都顺，结果带来呢很大很大的灾难，好像扫罗王一样。当他面对非利士的大军的时候，圣经说他心里面呢震到不得了。咁当佢好惧怕嘅时候，佢自己明知呢，佢叫以色列人唔可以通灵交鬼嘅。但当佢祈祷嘅时候，神冇听佢，神又冇藉着异梦呢，又俾佢有指示，又冇藉着呢个嘅乌灵俾佢有指示，又冇藉着先知俾佢有指示。佢又谂起撒母耳，点样去揾到撒母耳？撒母耳已经死咗啦。情急的时候呢，他就找些愚昧的智慧出来。他说不如找那些巫婆，找个通灵交鬼的，要求他召啊，召魂啊，召啊这个撒母耳出来。就是这样的罪，圣经说神给他悲悲惨惨的战死沙场。因为他在危机的里面，他不懂得处理，他不懂得怎样是神思明辨。当我们在危机里面，很多时候是没有时间给我们去详细神思明辨，那这个不在话下。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这个要靠平时我们生命的成熟，迟些我们看到这一方面。但是很多的危机呢，可能停留在我们的身上是一段长的时间，我们有时间呢学习去神思明辨，去处理我们的问题。有时候神为什么容许这些危机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挥之不去呢？原来危机呢很多时候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所以世人很喜欢我们危机这两个字，他说这个在危险的里面，危险我们处理得好的时候，可以带来我们生命的提升，给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生命更加成长。所以危机本身呢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危机就好像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神经，我们被人打的时候会痛，我们处理这个痛，是烧亲的时候我们会痛，就快点避开。所以危险困难都在身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警觉地去过生活。很多人没有警觉过生活， 以為自己好叻嚇，所以變咗就帶嚟好多嘅損傷，好多嘅危險啊！喺呢個嘅歷史裏邊咧，我哋睇到有好多嘅人咧，佢哋就係咁樣嘅緣故咧，因為太過嘅自恃，所以佢哋失敗喺危機裏邊咧，佢哋唔識嚟到應對嘅，亦都好多人唔知道原來危機咧係可能如果我處理得好，會令我生命更加豐富嘅。嗱，好多人咧就係冇咁樣嘅智慧。有時我觀察，我唔知呢個觀察係啱唔啱咧。我發現有啲佢身體係都幾孱弱下嘅，又呢樣冇病，嗰樣冇病，但係發現佢活得比其他人更加長命喎。咁我諗下咧，就可能呢啲人咧，佢知道自己身體唔係咁強壯咧嚇，有呢啲毛病，嗰啲更加謹慎咧，識得點樣嚟到係步步為營嚇，嚟到過佢嘅生活。小心謹慎佢嘅飲食，小心佢嘅健康。你話你要點樣食嘢法，佢又點樣食嘢法。但係反而嗰啲咧冇咁嘅警覺嘅人咧，我身體幾健壯嚇，所以就暴飲暴食啊，佢生活冇節奏啊，結果咧係反而更加短命啊。因為生活裏面沒有了這種警覺，沒有危機，所以危機感在我們的生命上面很多時候是帶來給我們有好的幫助的。沒有警覺過生活真的很危險。你有時留意法國人很喜歡爬高行鋼線，所以有些法國人來這裡爬香港的高樓大廈，警察不給他都要做了之後寧願被你捉。咁有個法國人咧，就走去呢個嘅以前嘅呢個嘅紐約嘅世貿大廈，有兩座大廈已經被恐怖分子夷為平地嚇。咁以前仲係有雙塔嘅時候咧，佢就有條鋼線喺上高嚇，預備行鋼線，1350尺咁高，風又大嚇，但係佢安全咧，步步為營咁樣咧行過咗。咁大家都好稱讚佢啦。點知幾個月之後，佢去 Florida， 只係30尺咁高嘅一條鋼線咧，竟然跌咗落去，受傷。佢受傷跌喺地下嗰處嘅時候咧，佢大力喺度拍地下，好嬲嚇，大聲話冇理由嘅，冇理由嘅。其實好簡單嘅理由，千幾尺咧，佢真係識得步步為營，有個危機感，有警覺。30尺，好容易。亂咁行，一下跌咗喺地下度。求主俾我哋喺危機裏面呢個咁嘅認識，神賜過俾我呢個危機。如果呢個危機咧唔能夠超越過去嘅時候，主啊，求你幫助我，俾我知道咧呢個危機對我有咩幫助。嗱，危機俾我哋嘅幫助咧，當我哋識得神思明辨嘅時候，知道危機第一方面咧就要求我去為未來計劃，係咪？我識得為下一步。你話步步謹慎啦，為下一步嚟到打算。好多人唔識為將來為下一步打算，就因為佢冇危機感。有危機感，你為將來會計劃得更好。好似美國加州這個1986年到1990年咧，5年嘅時間大旱災嚇。我都記得嗰陣時去咧，佢哋要去揾水嘅，啲水好稀罕，又唔准淋草啊咁樣嘅。咁5年嘅旱災裏面咧，就成為當時咧整個加州嘅一個嘅危機。你點知道1991年一開始嗰幾個月咧落大雨啊，洛杉磯幾個禮拜就11寸水咁多啊！啲人好歡喜啊，好歡喜啊！我哋危機咧，旱災危機已經過去啦。但係有一張報紙咧有唔同嘅睇法啊，佢社論點樣講咧？他说这一场的大雨呢，这几个月的大雨呢，是加州的大灾难。旱灾过了去了，落大雨了，还是大灾难吗？他说得很好。他说因为呢，过去一段日子，加州经过这五年的旱灾呢，就已经成立一个小组，是计划将来呢，怎样为加州来到储水，以至不会怕呢，以后再有旱灾。但怎知大雨嚟嘅時候咧，取消咗呢個小組，唔使再計劃啦，已經有水啦嘛。所以有時神容許我哋經歷一啲嘅患難而揮之不去嘅時候，我哋求主真係俾我哋有智慧， 我们懂得慎思明辨，神啊，究竟你要我怎样计划未来呢？当我们慎思明辨的时候，我们还当然需要祈祷了，是不是？祈祷之余呢，我们更需要我们身边有一班的朋友弟兄姊妹同我们一起祈祷，一起商量。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找一些属灵的朋友，能够同我们一起查经，一起祈祷，一起面对困难。但是你需要，耶稣基督都有十二门徒，保罗很珍惜他的同工，能够同他面对困难，何况你和我。当我们懂得慎思明辨，你都去处理这些的环境的挑战的时候，还有一样很重要的，这里讲到步步呢都谨慎的时候，即是说我们所行的每一步呢，都要是迎合神的心意，合乎圣经的真理的，这才叫做步步谨慎。因为最容易在这方面不能够步步谨慎呢，就是说哦，神既然不听了，既然不行了，那就什么都可以听了，是吧？找通灵交鬼的，找那些的风水，找那些的算命先生，看看可以怎样帮我解决问题，千祈不要这样做。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九节二十节怎样教导我们呢？就是特别是面对危机的时候，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面环面盲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然后继续圣经怎样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准，以神的训诲法度为我们步步为营每一步的计划的标准来的。他们所说的话，这些这样其他你去找的人呢，如果他们所讲的说话呢，若不与此符合，同神的话语标准符合的时候，必不得见神光，不用听他。所以步步谨慎，就要看看是不是符合神的教导，不符合神的教导呢，千万不要做。我上个礼拜去这个大陆教会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车我去教会，他跟我讲，他说他和太太呢是由北方来到南方工作的，太太很热心侍奉教会，很热心侍奉，但他呢就很少回教会的，挂名基督徒，不敬畏神。他太太迫切为他祈祷到一个地步呢，他太太甚至说，神啊，求你打击他，让他肯回来啦。神真的听他太太祈祷。一次开车的时候呢，旁边有架电单车冲过来呢，他就不少他收势不及，就撞到架电单车，电单车的呢飞了上天，跌落的时候呢撞穿了他的挡风玻璃，他惊到不得了，这么高跌落来，挡风玻璃都穿了。咁赔偿好严重啦！喺大陆咧，如果你真系伤害到喺马路伤害到人，可能一生你要同佢打工啊！你唔知点赔偿佢，惊到不得了。当佢面对咁嘅危机嘅时候咧，佢识得去祈祷啊！从来唔祈祷嘅，嗰日咧通宵祈祷啊，冇瞓觉，通宵祈祷，神啊，你拯救你帮助我啊！甚至乎教会的师母为他祈祷，为他想，咁你听谂下办法啦。咁严重，你真系一世你就唔掂噶啦，你可以点样拗到呢？你唔系你嘅责任吓，但系佢坚持，佢坚持一样嘢。虽然佢唔系好爱主，但系坚持一样。我既然祈祷咧，就要做合神心意嘅嘢，我要负责任。经过祈祷之后咧，第二日去医院，真系好感谢神啊！这个人原来个伤势有受伤，但系伤势一啲都唔严重。很快出院，他们都给了不是很多的钱医好他。我相信因为他肯，好像圣经这里所讲的，当以神的训诲法度为准，我们最容易离开神的法度呢，就是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很容易用自己的方法，用人的尺度去量度一些东西。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危机的智慧，面对危机的智慧，第一呢，就是教导我们慎思明辨，做通达的人呢步步谨慎。第二呢，第十六节说我们听，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 愚妄人却狂傲自恃，好似听起上嚟唔系好合理吓。应该嗰啲嘅愚妄人，佢哋遇到危机嘅时候先惧怕啊嘛。智慧人、敬畏神嘅人点会惧怕呢？但呢种惧怕呢，系好嘅惧怕嚟嘅吓。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因为喺危机里边，我哋容易系做恶事啊嘛。因为我哋惧怕神，惧怕恶事。愚妄人咧却狂傲自恃啊！佢话我天不怕地不怕，咩问题我解决唔到得嘅，自以为叻吓。一个智慧人识惧怕，所以呢个俾我哋第二方面提醒咧，就系话佢识得做最坏嘅打算。一个人喺危机里边，佢识得惧怕嘅时候，佢就会做最坏嘅打算。而应付危机嘅第二种智慧咧，话我哋听咧，就识得做最坏嘅打算。特别基督徒有时我哋喺信仰上面咧，我哋有问题吓，就系我哋话啊，我信靠神，所以我唔使，我要乐观，所以我唔使做最坏嘅打算，系咪？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咁，就算祈祷咧，我哋都唔敢话神啊，如果系你嘅旨意，你医好呢个人啦，你都觉得咁样，有啲人话咁样唔啱啊，咁系冇信心，你一定要相信神咧，一定医好佢嘅，信心系啱，但系咧智慧人喺逆境喺困难里面呢，他的智慧告诉他听，我要做最坏的打算，因为我怕我怕。智慧人敬畏神的人会不会怕，会不会怕呢？都会的，因为正常的。你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圣经怎样形容耶稣基督呢？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门徒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又不会遮掩自己那种的情绪，对他门徒说，我惊到不得了，你们为我祈祷。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我是一个属灵人，我有软弱，有这样的惧怕的时候呢，我不应该被人知道，但圣经却不是这样，就因为懂得这样的惧怕呢，耶稣的祈祷也很有智慧。耶稣客西马尼园的祈祷呢，也是做最坏的打算的祈祷来的。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而你不要照我的意思，我要照你的意思。这是最好我们在危机里面要学耶稣基督的祷告，一方面做最坏的打算，但仍然最坏的打算不等于没有信心，不依靠神，不祈祷，仍然努力的祈祷，拼命的祈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依靠神。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多属灵人，他们都是在危机里面懂得做最坏的打算。雅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可惜的就是他先打算又祈祷，我们应该祈祷才打算嘛，但他都是一个懂得打算的人。二十年前得罪阿哥，阿哥要杀他，他走了路，现在神带领他要回去家乡，回乡下，哇，见到阿哥，不知阿哥原不原谅我，不原谅我呢，回乡下变成死路一条。所以他临到家乡的时候呢，就安排大队那些仆人啊，那些礼物呢，一队队的礼物呢在前面走，由他自己啊，那些家人在后面。如果他哥哥见到礼物啊，接收了啊，原谅他啊，第一批不收，第二批啦，可以看看哥怎样啊。如果看到勢色不對的時候，後面就可以容易走，所以他為自己做了最壞的打算，可能要走路都不定。但最壞的打算之餘，他在亞伯道口那處與神摔跤，在那處拼命的禱告倚靠神。所以我們信心倚靠神和最壞的打算是沒有衝突的，而且我們必須這樣做。不是的時候，那個是不切合實際的那種的樂觀，切合实际的乐观呢，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好像雅各一样，好像以斯帖一样。以斯帖在皇宫里面听闻他的同族呢会被哈曼灭族，阿叔对他说，喂，你要入去见皇帝，他说不行啊，没可能，皇帝没召见我，我30日没见他了。皇宫的规例 皇帝武朝见你擅自入去内宫的时候会处死的。摩底哥说你得到皇位皇后的位份，岂不是为了今天这个机会吗？他醒不过来，说好死就死吧，他说死就死吧，我要去见王，但是你请所有我们的同胞呢三日三夜不吃不喝东西，禁食为我祈祷，然后我入去见王，死就死吧，如果王呢我又去见他，就伸出他的金杖，那就免我一死，我救到自己又救到这个的同胞。但他预咗了死就死吧。尼希米更是我们一个好的榜样，他懂得做最坏的打算，依靠神的里面呢他做最坏的打算。他建造城墙真是充满危机，敌人很多的阻滞。如果你要学习怎样面对危机呢，去学一下尼希米，他很成功。但我们发现呢他的成功呢就在于他懂做最坏的打算。敌人的攻击最危险会临到的时候他怎样做呢？他吩咐那些他的同胞，一半的人呢做事，一半的人拿枪，一半做防守，一半工作，继续建造城墙。然后那些做工建造城墙的人怎样？一手是工作，一手揸刀，咁谨慎嘅，咁谨慎。然后嗰啲官长咧，喺嗰啲做工嘅人背后支持佢哋。然后佢吩咐佢嘅手下跟随佢嘅人咧，你哋瞓觉嘅时候唔好除衫，随时有危险嘅时候咧，我哋即刻可以应付。做最坏嘅打算，但系咧，同时，自己盡最大的努力，拼命的祷告，这个是很实际的那种的乐观。保罗都是这样，保罗都判死无大害，先知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有苦难 等待你，那些人要杀你，他有带领他一定要去。就是经过这个的以弗所的时候，在那个树想着呢做最坏打算，我以后没有机会见 你们的了。他们听到这句说话呢，个个都为他痛哭流泪。但他因为有这样的打算的缘故呢，将很宝贵的信息给过他以弗所的教会，然后跟他们 say goodbye， 然后再勇往直前，判死无大害，判死无大害，个意思就是这样。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危机的里面，我们懂得做最坏的打算，就是这些圣经所提醒我们的。然后第三方面我们看第十七节，除了第一神思明辨，第二做最坏打算之后呢，第三节的说话我们听，我们要沉着应战。第十七节，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面对危险困难的时候，需要懂得沉着应战，全神贯注，谨慎小心去分析，去想办法，才能应付到危机。但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两种态度这里提醒我们，是不能够给到我们沉着应战的。第一种态度就是轻易发怒，见到困难的时候发猛疹，见到困难的时候就发怒。发怒是最容易给我们带来损害的，特别在危机的里面，我们千万要沉着应战，不要发怒。为什么发怒是我们面对危机最大的危险呢？因为愤怒的人呢只是懂开口，眼睛呢就匿埋的，当你匿埋眼的时候，你看不到环境，是不是不懂分析环境，那把口就乱闹人，乱咁嘈一大轮，结果呢危机过了之后就好后悔啊，我讲了这样的东西，很多人就是这样，是不是要带来人生更大的灾难。所以我们很同意呢金碧士，就是很多年前的了，一位神的仆人写效法基督的本属灵书，很好的。他怎样讲呢？他说当你愤怒的时候，因为愤怒进入你头脑的时候呢， 智慧就离开你了，这个很真。几时我们火车眼的时候看不到东西，不懂分析，不懂想东西，那我们会闯很大的祸，连这个的摩西都因此闯大祸。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哇，那些人只是埋怨，他生气到不得了，很猛。有一次他们又没有水喝，又埋怨神，又埋怨摩西，摩西又很愤怒。当他愤怒的时候，他又求问神，神，那怎么办啊？这帮人又说要回去埃及。神好，你去吩咐磐石给水他们喝吧。但摩西呢还是生气，神都没有生气，怎么轮到你生气？是吗？你是摩西而已，是吗？神只是叫你 吩咐磐石出水，在百姓面前用杖击打个磐石，发怒击打磐石，没有尊重神，不荣耀神，结果大祸临头。本来神要用他带领他呢，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神说你不用入迦南了，没得入迦南。哇，很严重的刑罚，就是因为一时的愤怒，一时的愤怒，结果做了一件这样的错事。所以轻易发怒会很容易误事。但这里我们都提醒大家呢，都圣经有两种的愤怒，一种是犯罪的愤怒，好像摩西一样，另外一种呢是易怒，是我们要学习去发的易怒。但千祈不要呢，你发生了就我发易怒，我是基督徒，这个是藉口来的，很少人懂发易怒的。我提两个人懂发易怒的，一个是耶稣基督，因为看见圣殿呢被人污染了，在那里做买卖，神的荣耀不得到尊重，为神的荣耀他大发易怒，将人赶走，见到罪恶剔除罪恶，因为罪恶他大发易怒。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有时我们见到哇，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公义的东西，哇，我们又无动于衷，见到神的荣耀呢被人家来到是侮辱的时候，我们又不懂大发热心维护神的荣耀，不懂发易怒。好少基督徒懂得发易怒，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历史上还有另一个人懂发易怒的，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说，当他发易怒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当我被愤怒所激发的时候，我会工作得更好，我会写文章写书写得更好，我会祈祷得更好，我会讲道讲得更好。我们很多时候呢以为自己发现到祈祷都祈祷不到，他会祈祷得更加好。他说愤怒的时候呢，我的情绪激动，理解的能力呢加强，世俗的困扰和引诱呢都远离我而去，他能够侍奉神得更加好。今日的时代，我们何等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懂得为神发易怒，因为看见罪恶在这个社会里面，因为看见神的荣耀不得到彰显，我们为此发易怒。那第二种的这个的拦阻我们好好去应付这个危机的呢，就是这个愤恨。愤怒是一时的，过了去之后呢就没有一件事，过了去之后呢人家会同情你，会可怜你，哇，这个人经常都发怒的，但过了之后他就没有事。但如果愤怒呢，我们不立刻容许他过去呢，愤怒完又愤怒累积下去的时候呢，就变成这里所讲的愤恨。愤恨带来什么呢？愤恨带来我们会设立诡计去陷害人。当我们设立诡计陷害人的时候呢，结果是被人恨污。愤恨是长时间的，对人心里面的含恨，结果设计会去陷害人。这样的人没有人可怜，没有人同情。愤怒的人，人家可能会同情可怜，我们说这个人真是软弱。但是愤恨带来别人的恨恶。两个人在旧约里面你去看，就是这方面的对照。一个是大卫，他很懂得是沉着应战，沉着应战。 这个就是第三方面我们要学的，就是在这个的危机里面好像大卫一样沉着应战。这个他被扫罗追杀，追杀得很急的时候，神给他有机会的。扫罗王在个山窿里面，他躲在山窿，在山窿门口，这个是神给他的机会。平时普通人见到仇人逼到我来到这个山窿处，被敌人来到又不觉察到我在这里，大好机会杀了他，一嬲就杀了他。大卫很沉着应战，只是将他衫尾割了一嚿，扫罗逃出了去，在对面山的时候给他听，你看神将你放在我手里面，给我有机会杀你，但我没有杀你。他懂得不发怒，沉着应战，他没有愤恨，沉着应战，希望扫罗有一天能够悔改，他能够得到平安。但扫罗就不是这样，是不是？一听到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是这句说话，他就生气了大卫一世。因为他这种的愤怒，累积的愤怒成为愤恨，产生什么呢？他不务正业，只是顾住去找大卫出来杀，是不是不务正业呢？国家大事他不理，结果他这种的愤恨、愤怒和愤恨带来什么呢？对自己伤害，对大卫更大伤害，对整个国家的伤害。好可惜，好可惜。所以求主教导我们懂得好像这些经文所讲的，最重要面对危机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沉着应战，不要愤怒，更不要有愤恨。第四方面最重要的面对这个的危机，就是需要一个成熟的生命。愚蒙人是生命未成熟的，得愚昧为产业，从亚当夏娃承受了这个罪性，自私的罪性，没有好好解决这个问题，生命没有成长的时候，一生得到的就是愚蠢，不懂得应付危机，更加不懂得跟人建立关系。所以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如果他肯长进的时候，一个小孩子肯学嘢，我们教导熏陶他生命有成长，品格有进步的时候，他脱离他的自私，结果呢，他能够成为一个通达的人。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通达的人，就能够得着知识，就是智慧，成为他的冠冕。冠冕是人家称赞你，是你的荣耀来的。当我们有智慧去处理危机，生命的问题处理得好的时候，这个成为我们的冠冕，是吧？成为人家对我们的称赞。所以我们相信一个人应付危机应付得好呢，就因为他生命成熟，不再自私，不再只是想着自己。罗伯安就因为经常想着自己利益，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所以他处理危机失败，生命未成熟。你看很多小孩子小小的事情呢就哭得很紧要，是吧？我们大人觉得没有事的，你怎么哭得那么紧要的？因为你你生命成熟过他嘛，但小孩子呢小小的事就好像觉得天跌下来一样。为什么过往那么多的小朋友少年人玩烂人家一个的游戏机呢，那又要自杀呢？爸爸妈妈责备一句说话又自杀，因为这些的说话和这些的事情呢，在他们年少来讲是严重的事情来的。他生命未成长嘛，但是生命成长的人说这些很小的事啫，是吧？成年人都有这样的分别的，我们说成年人都可以是愚蒙的，都可以是不成熟的。特别今天我们很为香港的下一代忧心担忧，因为他们很不成熟的，很多不是说全部能的，视乎我们这一代怎样教导下一代。怎样叫我担忧呢？就是前几天在报纸处，你都有读到的，你一定那个揸客货车的青年人，女朋友嗌交在车上面，女朋友一扭你我要走了，冲来佢快啲咧，或者搵只手揽住佢，第一揽嘅时候咧架车就冲咗上行人路， 撞傷了幾個少女，十幾歲的少女。但這個撞了板的、撞到人的這個的客貨車的司機落車的時候衝埋去這些這被他撞親的人，不是說 sorry 了，對不住了，不是的，他罵他們，為什麼你沒有避我，罵人家避不到他，這個真是世界上怎麼有這樣的道理的，是但就是在香港的年輕人有這樣的心態，自私自利，只是想到你給我這麼多麻煩，我現在撞親你不知道怎樣，不是說他受傷了，我應該顧念一下他，不是。而且現在你在路上人多的時候，人家踢親你不是跟你說對不住，你不要轉頭望他，踢親你他說你阻住我行街，是不是這樣的香港人，這個不是一朝一夕的問題來的。十幾年前我回來香港沒多久，就發現報紙說中文大學有一個調查呢，說大學生大部分絕大部分都同意呢那句說話，人不為己天诛地滅。我經過這麼多年，香港人應該成熟了，都知道人都要顧念一下別人，不是這個社會怎麼盼望啊。但就在幾日前呢，我坐地鐵的時候，咁啊，隔離一位女士喺度講電話嚇，咁你隔離講電話冇理由聽唔到嘅係咪？佢又係話咧，同對方個電話話咧，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唔啱咩？咁又係一句咁嘅説話。如果香港嘅人嘅道德品格係淪落到咁樣嘅時候咧，香港係冇乜嘢嘅前途，冇咩盼望。我们需要求神恩待怜悯香港的这一代和下一代，这一代不懂教小孩子，小孩子又是自私自利不成熟，怎样面对香港我们将要面对可能更多的困难呢，更多的挑战呢，更多的危机呢？一个成熟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一个成熟的生命第一记得是不断成长的生命，肉体的生命到一个地步停止成长，是不是？但属灵的生命到你老到你死的时候都仍然要继续成长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你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没有一个人到死的时候可以夸口说我已经好像天父一样那么完全了，我不用再成长了。所以个个都要读成长班，是不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是不断成长中的生命。几时你说我得了不用成长了，当我们停止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腐朽。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的一个成熟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一个成熟的生命是关心别人多过关心自己的。小个未成熟愚蒙人就什么都是只是自私自利为自己的，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是懂得关心别人多过关心自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甚至为别人为我们全人类死在十字架上，关心别人多过关心自己。第三呢，一个真是成熟的生命是不再执着，不再执着。很多人很执着的，我的看法是这样，不同我看法的呢冚唪唥都不对的，要打倒所有其他的看法，不同意我的呢冚唪唥都不行的，是我才是最对的。世界太疏有这样的人了，所以世界这么多问题就是这样，是吧？个个都自以为是，自以为对。当然在基督徒来讲有基本的真理我们必定要坚持的，但是除了这些基本的信仰我们要极力坚持用我们的生命去维护之外，很多圣经所讲的一些道理不是说没有是非对错，有，但不是需要我们这么执着的。你回去看看罗马书十四章，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说只是吃肉，有人说什么都，有些人说只是吃蔬菜，有人说什么都吃得的。保罗说不要这么执着了，他不是说没有是非对错，吃的为主而吃，不吃为主而不吃，守日为主而守，不守为主而不守，大家彼此互相尊重，然后好好的大家来到继续对话。当我们是執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这个世界问题就多了，家庭问题就多了，学校问题多了，教会问题多了。 社会问题多了。求主叫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为很多的问题我们不再执着，我们明知是对的，我们继续的讨论。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求主恩待施恩赐福，给我们面对这个末世很多危机的时候，我们懂得慎思明辨，我们懂得做最坏的打算，我们懂得沉着来到应战，我们更懂得常常来到是提醒自己需要成长，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我们才有能力去面对一切的挑战。求主这样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